这里是挪威西冷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冷人民和广大华人姐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4号，公元2016年5月2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由藏人驻台代表表示，台湾政权交替可促进中国民主化。西藏道府僧人因举报非法开矿而遭中共短暂扣留，呼吁关注班禅喇嘛安慰藏人单车巡游抵北方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今天正式宣誓就职，带领台湾开启新局。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道，虽然新政府无法立即影响中共体制，但是此次新旧政府的交替、台湾对民主的实践等等，都在从长远的角度对中国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5月20号，台湾史上首位女总统蔡英文参加宣誓就职典礼，正式开启了民进党执政台湾的新篇章。台媒报道，共有包括22个邦交国在内的59个国家的700多位嘉宾参加了典礼。在今早的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提出台湾需要一个正面迎向一切挑战的新政府，而他的责任就是领导这个新政府。他并强调了坚守民主理念的重要性。
台湾再一次用行动告诉世界，作为一群民主人与自由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去捍卫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段旅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亲爱的台湾人，我们做到了。
中共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为直播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有报道指北京当局从数月前就开始在境内网络封锁有关蔡英文的一切讯息。此次台湾政局变天，是否会帮助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指出，台湾与中国政府过去10年中在政经方面有过密切的接触，因此新政府今后也会继续同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达瓦才人也认为，台湾虽不会去公开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台湾实践民主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在影响着中国。
但是台湾的民主化本身以及台湾民主运作本身以及总统的交接等等的，像这些非常透明的民主程序会引起大陆人民的注意，而这种注意一定会对中国的人民会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启示或者提醒作用。特别是当中国人民面临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自然会就会想到为什么同样是华人的世界，台湾的人民可以享有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民主的制度，可以由人民决定自己的政府，而中国就不能。
台湾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在达瓦才人看来都是比较长远深刻的。在对西藏议题所持的政策态度方面，台湾新政府会不会出现变动？达瓦才人指出，考虑到台湾本身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政治等领域能为西藏所做的比较有限。蔡英文多次见过达赖喇嘛尊者，参加过310活动，对西藏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但达瓦才人也指出，
但是这样的一个个人善意，成为总统然后要管理这个国家，考虑这个国家的油盐酱醋等等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角度来讲，会不会产生一些非常明显的直接的公开的这样一些变化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的 藏人在台湾西藏问题也好，或者西藏的活动都会受到更加友善的对待，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内容中，针对外界所关注的台中关系，他表示将努力维持现有的对话沟通机制，并呼吁双方政府都应该珍惜现有的交流成果。但蔡英文也提出，关键元素之一就是顺应台湾的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一名僧人因举报藏体生态遭非法采矿公司破坏而遭到了中共当局的4天拘押。上月底，西藏康区道孚县建巴村藏人向周语省级政府举报有非法采矿公司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稍后相关举报信也被上传至社交媒体，以唤起外界的关注，帮助守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一位名叫斑马汪青的道孚县僧人在微博上介绍说，自己因参与书写了举报信，因此于5月15号被道孚县公安局叫去问话，结果被关押了4天，昨天19号获释。斑马汪青从道孚县公安局获释后，又在微博发布消息表示，公安局强迫他写下了一封承诺信，并被要求画押。承诺书内容大致为建巴村金矿情况，经上报道孚县领导已水落石出，承诺不再将此类虚假消息发布于社交媒体。斑马汪青的最后一条消息发于19号中午，他指出自己被色卡乡政府叫去问话，但要求所有关心及帮助他的人士不要担心，因为他从未触犯任何法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日前发起单车巡游活动，以此呼吁各界关注11世班禅喇嘛失踪21周年的情况。该巡游队伍已抵达北方邦密拉特城市。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总部为引救失踪21年的11世班禅喇嘛更登雀吉尼玛，而于本月17号从印度北阿凯德邦首府德拉敦发起单车巡游活动。今天5月20号队伍抵达印度北方邦境内的密拉特市。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金思觉从活动现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在18号的活动第二天，巡游队伍抵达北阿凯德邦的哈里瓦地区，受到了当地印藏民众的热情迎接。不少当地印度政要都对班禅喇嘛失踪案和西藏局势等表达了关注。这一单车巡游活动从北阿凯德邦首府德拉敦出发，将以首都新德里为终点站。参与活动的包括达兰萨拉与德拉敦等地的西藏青年会分会成员，以及各地印藏友好协会的成员等。西藏青年会通过这项活动向中共政府发出了4项呼吁：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解决自焚藏人的诉求，允许国际代表团前往西藏了解境内真实状况，同时敦促当局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按照日前公布的活动计划，这一单车巡游活动将于本月23号在新德里举行闭幕仪式，并已邀请了印度国会议员等作为活动嘉宾。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学者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藏汉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主政策。
这位继 单才喇叭烙双胞之后，拔了喇叭再烙双胞。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就像中共的单才喇叭得到藏文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一样，中共所要指定的四五次达赖喇叭也不会得到藏文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这是结果之一。结果之二，如果达赖喇叭十四次达赖喇叭宣布终止转世制度，那么中共他还是会去指定所谓的四五次达赖喇叭。这样的指定显然在国际社会，在藏文社区得不到承认，更加得不到承认。以十四次达赖喇叭的从容声望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可以说中共的图谋完全得不到承认。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说不管是中共指定的班禅喇嘛转世喇嘛，转世的班禅喇嘛，还是转世的达赖喇嘛，有一天并不排除他们自己会觉醒，会抛弃中共回到藏文化。那样的话中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关于达赖喇嘛的转世，中共的这些高官有一些宣称，最臭名昭著的是朱维群，他动不动就宣称了权力在中央，什么选转世灵童，什么金瓶撤迁，什么灵童坐床，权力都在中央。这个中央是什么？他的依据是蒙古和满清。但是不要忘了，所谓蒙古和满清为中央的时候，是中华民族亡国的时代，亡国的时代，这是唤起我们亡国的记忆。说朱维群在任，当他任蒙古的汉王为主公的时候，当他在任满清皇帝为主公的时候，事实上是数典忘祖，就是汉奸心态，亡国奴的心态。他试图用这种心态来解读今天的中藏关系，就可以推理，如果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成功，占领中国成功，那么朱维群这样的人也一定会认日本军国主义的头目为自己的祖宗，就像他们今天在精神上认德国的马克思为自己的祖宗一样。但就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朱维群大家都知道，最近被揭发出有那种贩卖假活佛贩卖活佛纸雕的这种腐败行径，他是矢口否认。但是他不能否认的是，他跟这些假活佛打成一团，就像一个叫吴达荣的人冒充白马奥社，他跟他的关系有扯不清的关系，他们去搞一些所谓的封佛的行动，也演员张铁林坐床演出一些闹剧，这些都是朱维群等人无法否定的他们的这些闹剧。关于历史呢，这个也许不必要再重复讲，我想今天大家讲到很多的历史。那么简单说呢，就是说在历史上蒙古和西藏，满清和西藏都先后建立了共识关系，就说西藏的法王是蒙古汉王或者满清皇帝的导师，精神导师。那么蒙古的汉王和西藏的皇帝倒过来成为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疆域的保护者，这个共识关系。这种共识关系只有满藏蒙之间，藏满之间存在。而当他跟蒙古形成这种关系的时候，当时蒙古跟中国是两个分离的国家，中国已经进入明朝的万历年间，跟漠北地处漠北的蒙古没有关系。反过来，当满洲跟这个藏族形成这样的关系，共识关系的时候，那是1639年，当时中国还是明朝。过了五年之后，1644年，中国才为满清所灭亡。所以，当满清跟西藏形成的共识关系跟中国毫无关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陈破孔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的礼。